孝和皇帝名叫刘肇，是肃宗的第四个儿子。母亲是梁贵人，被窦皇后诬陷，忧虑而死。窦皇后将皇帝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。建初七年，被立为皇太子。张和二年二月壬辰日，登上皇位，当时十岁。尊称皇后为皇太后，太后临朝听政。三月丁酉日，改淮阳为陈国，楚郡为彭城国，西平合并到汝南郡，陆安恢复为庐江郡。遵诏遗诏，迁西平王刘宪为陈王，陆安王刘恭为彭城王。癸卯日，将孝章皇帝安葬在晋陵。庚戌日，皇太后下诏说，先帝凭借名圣之德，继承祖宗的至德要道，天下清净，万世安宁。现在皇帝年幼，孤苦忧伤，我暂且辅佐听政。外面有各国贤王作为屏障，内部有公卿大夫治理本朝，自己恭敬地接受成果，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？但在遵守惩罚的时期，必须有内府来参与决策。侍中窦宪是我的长兄，德性能力兼备，忠孝尤其深厚，是先帝所器重的人，亲自接受遗诏，应该按照旧典辅助这个职务。窦宪坚持谦让，节操不可改变。现在他供养两宫，守卫左右，事务已经很重，不可以再以正事劳累他。元太尉邓彪是元公之族，三次让位更加高尚，天下归附仁德，是群贤之首，先帝褒奖表彰，想要推广教化。现在邓彪聪明康强，可以说是老成德高的人了。任命邓彪为太傅，赐给关内侯的爵位，录尚书事，百官各自统帅自己的职责听命，我或许能够专心于内宫。诸位公卿要勉力率领百官，各自修治自己的职务，爱护养育百姓，用中和之道安抚他们，符合我的心意。辛酉日，有司上奏说，孝章皇帝弘扬大业，德化普及，关怀百姓，留意农业，文教施于特殊风俗，武威远扬四方，疆域内所有人民无不顺服，崇高广大，无人可比。周颂说，啊，清庙肃穆，庄严和谐的显香，请求尊庙号为肃宗，共同敬献武德之武。皇帝批复说，可以。癸亥日，陈王刘宪、彭城王刘恭、乐城王刘党、下邳王刘演、梁王刘畅开始前往封国。夏季四月丙子日，拜谒高祖庙。丁丑日，拜谒世祖庙。戊寅日，下诏说，从前孝武皇帝讨伐胡人、越人，所以暂时征收盐铁之力，以供应军队的费用。自中兴以来，匈奴没有归服，永平末年又进行征伐。先帝即位，致力于休养生息，但仍然深思远虑，安不忘危，考察旧典，再次收取盐铁，想用来防备不测，安定边境。但官吏多不贤良，动辄失去便利，违背了皇上的意图。先帝对此感到遗憾，所以一告郡国废除盐铁禁令，任凭百姓煮盐铸铁，按照旧例向官府纳税。现在告诫刺史二千担，尊奉圣旨，勉励弘扬德化，布告天下，使人们明确知道我的意思。五月，京师发生旱灾，诏令长乐少府桓玉在宫中侍讲。冬季十月乙亥日，任命侍中窦宪为车骑将军，讨伐北匈奴。安息国派遣使者进献狮子和扶拔。永元元年春季三月甲辰日，开始命令郎官中由诏令任命的人可以占取城位的职位，按照比制转为实职。夏季六月，车骑将军窦宪从基鲁塞出兵，度辽将军邓弘从固阳塞出兵，南单于从满夷谷出兵，与北匈奴在基洛山交战，大败北匈奴，追击到斯曲比低海。窦宪于是登上燕然山，刻石记功后返回。北单于派遣弟弟又问于低王奉上奏章进贡。秋季七月乙未日，会稽山发生山崩。闰月丙子日，下诏说，匈奴背叛，危害已久，依赖祖宗的威灵，军队取得胜利，丑恶的敌人被打败，于是扫平了他们的王庭，不再征发兵役，万里清平，这不是我渺小之身所能承受的。有司应按照旧典祭告上天，并进献功绩，以彰显美好的功业。九月庚申日，任命车骑将军窦宪为大将军，任命中郎将刘尚为车骑将军。冬季十月，命令郡国将持刑的囚犯送到军营劳作，那些被流放塞外的人即使刑期未满，也都免除刑罚， 让他们回乡。庚子日，富陵王刘延去世。这一年，九个郡国发生大水灾。永元二年春季正月丁丑日，大赦天下。二月壬午日，发生日食。己亥日，重新设置西河、上郡属国都尉官。夏季五月庚戌日，分泰山郡为济北国，分乐城、涿郡、渤海为河间国。丙辰日，封皇帝刘寿为济北王，刘开为河间王，刘叔为城阳王，续封原淮阳王刘炳的儿子刘策为常山王，赐给公卿以下至左使前部各有等级。即位日，派遣副校尉严盘讨伐北匈奴，攻取伊吾卢地。丁卯日，续封原齐王刘晃的儿子刘无忌为齐王，北海王刘牧的儿子刘威为北海王。车师前国和后国的国王都派遣儿子入朝侍奉。月之国派兵攻打西域长史班超，班超攻击并降服了他们。六月辛卯日，中山王刘焉去世。秋季七月乙卯日，大将军窦宪出兵驻扎凉州。九月，北匈奴派遣使者称臣。冬季十月，派遣代理中郎将班固回复南单于，派遣左谷黎王师子从基路塞出兵，在河云北攻击北匈奴，大败北匈奴。永元三年春季正月甲子日，皇帝举行加冠礼，赐给诸侯王、公、将军、特进、中二千担、列侯、宗室子孙在京师奉朝请的人黄金，赐给将、大夫、郎吏、从官伯，赐给百姓爵位及素帛各有等级。大宴五日，郡国中都官在押囚犯中死罪用监赎罪，直到司寇及逃亡罪各有等级。庚辰日，赐给京师百姓酒食，每两户共用一匹布。二月，大将军窦宪派遣左校尉耿奎从居延塞出兵，在金微山包围北单于，大败他们，俘获北单于的母亲鄂氏。夏季六月辛卯日，尊奉皇太后的母亲比阳公主为长公主。辛丑日，富陵王刘种去世。冬季十月癸未日，皇帝巡幸长安，下诏说北敌已破灭，明王相继投降，西域各国宋人之内府，这难道不是祖宗启哲崇光的红叶吗？日夜叹息，向往旧京，赐给所经过地方的二千担长吏以下及三老官属钱帛各有等级。官、寡、孤、独、重病、贫困不能自存的人赐给粟，每人三壶。十一月癸卯日，祭祀高祖庙，然后祭祀十一座陵墓。下诏说高祖的功臣萧何、曹参为首，有传世不绝的意义。曹相国的后代荣成后没有继承人。我遥望长陵东门，看到这两位大臣的坟墓，追思他们的远结，常常有所感慨。忠义获得宠幸，古今相同。可派遣使者用钟劳祭祀，大鸿胪寻求近亲中适宜作为继承人的人，等到景封时节续封，以彰显他们的功绩。十二月，重新设置西域都护、骑都尉、务己校尉官。庚辰日，从长安返回，减轻跟随皇帝出行的持行徒的刑罚五个月。永元四年春季正月，北匈奴右谷黎王于除建自立为单于，到边塞请求投降，派遣大将军左校尉耿奎授予他印玺和绶带。三月癸丑日，司徒元安去世。闰月丁丑日，太常丁弘出任司徒。夏季四月丙辰日，大将军窦宪回到京师。六月戊戌朔日，发生日食。丙辰日，十三个郡国发生地震。窦宪暗中图谋，弑君叛逆。庚申日，皇帝驾临北宫，下诏逮捕窦宪的同党舍生校尉郭璜、郭璜的儿子侍中郭举、卫尉邓迭、邓迭的弟弟步兵校尉邓磊，全部下狱处死。派业者仆业收缴窦宪的大将军印绶，遣送窦宪和他的弟弟窦笃、窦景前往封国，到达后都自杀。这一年夏季发生旱灾和蝗灾。秋季七月己丑日，太尉宋游因与窦宪结党而自杀。八月辛亥日，司空仁伟去世。癸丑日，大司农尹牧出任太尉、录尚书事。丁巳日，赐给公卿以下至左使前谷各有等级。冬季十月己亥日，宗正刘方出任司空。十二月壬辰日，下诏今年郡国的秋庄稼被旱灾和蝗灾伤害，损失十分之四以上的 不收田租和草料，损失不满1/10的按实际损失免除。5000里中蛮叛乱，烧当枪侵犯京城。永元五年春季正月乙亥日，在明堂祭祀武帝，然后登上灵台观望云气物象，大赦天下。戊子日，千圣王刘亢去世。辛卯日，封皇帝万岁为广宗王。二月戊戌日，下诏有司削减内外马厩及凉州各院的马匹，从京师的离宫、果园、上林、广成院全部借给平民，允许他们随意采捕，不收税。丁未日，下诏说去年秋麦收成少，恐怕百姓粮食不足，上报特别贫困，不能自己的人口数量，从前郡国上报平民，以一缕郭府作为资产，而豪强大族从中获利。诏书要求核实，想要有所补益，但掌吏不能亲自办理，反而征召汇聚，使百姓耽误农作，忧愁困扰。如果再有人犯法，2000担先受处罚。甲寅日，太傅邓彪去世。戊午日，陇西发生地震。三月戊子日，下诏说选拔优秀人才是治政的根本，区分品行才能必须来自乡里，但郡国举荐官吏不加选择，所以先帝明确指示各地，让他们通过职务试用才能充任选官。另外德行特别优异，不需要经过职务的，另外写状上报。但宣布以来将近9年，2000担竟然不奉行，随心所欲，私利刺史始终没有纠察。现在新盟设令，暂且再次申诫，以后有违犯的明确处罚。在位者不把选举当作忧患，督察者不以发掘为责任，不仅仅是州郡的问题，所以众官多非合适人选，百姓受奸邪之害是因为法律不执行。庚寅日，派遣使者分头巡视平民，查实流亡人口，打开粮仓，赈济30多个郡。夏季四月壬子日，封富陵王刘种的哥哥刘房为富陵王。六月丁酉日，3个郡国降冰雹。秋季9月辛酉日，广宗王刘万岁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废除。匈奴单于于除建叛乱，派遣中郎将任尚讨伐消灭他。壬午日，命令郡县鼓励百姓储存蔬菜食物以辅助五谷，官员有杯塘水池的，允许百姓采集，2年不收租赁税。冬季十月辛未日，太尉尹牧去世。11月乙丑日，太仆张仆出任太尉。这一年，武陵郡的军队打败叛乱的蛮族，降服了他们。护羌校尉冠有讨伐烧当羌，羌人于是逃走。南单于安国叛乱，古都侯喜斩杀了他。永元六年春季正月，永昌边境外的夷人派遣使者翻译进献犀牛和大象。己卯日，司徒丁弘去世。二月乙未日，派遣业者分头去三河、兖州、冀州、青州赈贷平民。许阳侯马光自杀。丁未日，司空刘芳出任司徒，太常张奋出任司空。三月庚寅日，下诏流民经过的郡国都如实赈济他们，其中贩卖货物的不给租税，想要回到便宜地方的免除1年的田租和更赋。丙寅日，下诏说我以渺小之身继承大业，阴阳不调和，水旱失常，汲水黄河一带饥荒流亡，却没有得到忠言良谋作为匡救的策略，日夜叹息，因此非常忧虑。只是官员不得力于上，百姓不安居于下，有司不想着宽和，却竞相苛刻，复查不及之事，妨碍民事，这很不能上合天心，下济百姓，想要得到忠良之事来辅助我的不足。命令三公中2000担，2000担内郡首相各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一人，招式研学，选拔优颖，送到公车，我将全部听取。皇帝于是亲自策问，选拔补充郎吏。夏季四月，蜀郡边境外的羌人率领同族派遣使者请求内府。五月，城阳王刘叔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废除。六月己酉日，开始命令伏天关闭全天。秋季七月，京师发生旱灾，下诏中都官徒各减半刑，贬谪未完成的五月以下的都免罪遣送。丁四日，皇帝驾临洛阳寺训示囚徒，举发冤狱，逮捕洛阳令下狱抵罪、司隶校尉、河南尹都降职。 还没回宫就下起了及时雨。西域都护班超大败燕齐、玉离，斩杀他们的国王。从此西域降服，宋人质的有50多个国家。南单于安国的堂弟的儿子冯侯率领叛乱的胡人逃出塞外。九月癸丑日，任命光禄勋邓弘代理车骑将军职务，与越级校尉冯柱代理度辽将军朱辉，使匈奴中郎将杜崇讨伐他们。冬季11月，呼乌桓校尉任尚率领乌桓、鲜卑大败冯侯，冯柱派兵追击，又打败了他们。下诏将渤海郡归属冀州。武陵楼中蛮叛乱，郡兵讨伐平定他们。永元七年春季正月，代理车骑将军邓弘、度辽将军朱辉、中郎将杜崇都下狱处死。夏季四月辛亥朔日，发生日食。皇帝召见公卿大臣，询问施政得失，命令将、大夫、御史、谒者、博士、议郎、郎官在朝廷集会，各自呈上密封奏章。下诏说，君主不明察，教化流弊不良，正是有失于百姓，上天显示责罚。深思各项政务，武教在于宽厚，因此按旧典通过孝廉的举荐来寻求人才。有关部门仔细选拔郎官中宽厚博学有谋略，才能胜任主管县邑的30人。随后全部将所选郎官外调补任县长或侯相。五月辛卯日，改迁圣国为乐安国。六月丙寅日，沛王刘定去世。秋季七月乙巳日，益阳发生地裂。九月癸卯日，京城发生地震。八年春季二月己丑日，丽贵人因氏为皇后，赐天下男子爵位，美人二级。三老孝悌丽田美人三级。没有户籍的百姓和流民想要登记户籍的美人一级。官夫、寡妇、孤儿、无子女、老人、重病者、贫困无法自谋生计的人，每人赐给五斛粟。夏季四月癸亥日，乐成王刘党去世。甲子日，下诏赈济借贷滨州四郡的平民。五月，河内郡、陈留郡发生蝗灾。南匈奴又温于独王反叛，侵扰边境。秋季七月，行度辽将军庞奋、越骑校尉冯柱追击讨伐，斩杀又温于独王。车师后王反叛，攻击车师前王。八月辛酉日，举行饮咒祭祀。下诏各郡国中都官在押囚犯减死罪一等，遣送到敦煌戍守。其中犯大逆罪的，男子下残事受宫刑，女子处以宫刑。从死罪以下到司寇刑及逃亡者，允许用财物赎罪，各有等级差别。九月，京城发生蝗灾。官吏百姓议论政事的人，大多归咎于有关部门。下诏说，蝗虫的灾疫大概不会无故发生，天下万方有罪过，都在我一人身上，但议论政事的人专门指责下面，这不是帮助我的人。我日夜忧伤，想消除灾祸。从前楚庄王没有灾害而恐惧，周成王出郊祭祀而风向逆转，将要如何匡正我的不足，来消除灾变。百官众卿，努力履行你们的职责。刺史2000担官员要审慎刑罚，清理冤狱，抚恤官寡，怜悯孤弱，思考导致灾害和蝗灾的过失。庚子日，重新设置广阳郡。冬季十月乙丑日，北海王刘威有罪自杀。十二月辛亥日，陈王刘宪去世。丁巳日，南宫宣室殿发生火灾。九年春季正月，永昌郡境外蛮夷和掸国经过辗转翻译进贡。三月庚辰日，陇西发生地震。癸巳日，济南王刘康去世。西域长史王陵攻击车师后王，斩杀了他。夏季四月丁卯日，封乐成王刘党的儿子刘询为乐成王。六月，发生蝗灾和旱灾。戊辰日，下诏，今年秋庄稼被蝗虫伤害的，都不收取田租、耕赋、草料，如果有损失的，按实际免除，其余应当收取田租的也减半征收。山林资源、池塘捕鱼采集用来赡养百姓，不收租税。秋季七月，蝗虫飞过京城。八月，鲜卑侵犯肥如县，辽东太守季参被下狱处死。闰月辛巳日，皇太后窦氏去世。丙申日，安葬张德皇后。烧当羌侵犯陇西郡，杀死地方长官，派遣行征西将军刘尚、 岳骑校尉赵氏等人讨伐打败了他们。九月庚申日，司徒刘芳被策免官职自杀。甲子日，追尊皇母梁贵人为皇太后。冬季十月乙酉日，改葬恭怀梁皇后于西陵。十一月癸卯日，光禄勋河南人吕盖任司徒。十二月丙寅日，司空张奋被罢免。壬申日，太仆韩棱任司空。己丑日，重新设置若如玉官。十年春季三月壬戌日，下诏说堤防沟渠是用来顺应地理、疏通壅塞的，如今废弃懈怠松弛，不认为是职责所在。次是二千担官员要因地制宜疏导，不要借机随意征发，造成烦扰，否则将公开予以处罚。夏季五月，京城发生大水。秋季七月己巳日，司空韩棱去世。八月丙子日，太常泰山人朝刊任司空。九月庚戌日，重新设置领西官。冬季十月，五个州降雨。十二月，烧当羌首领糜唐等率领部族到朝廷进贡。戊寅日，梁王刘畅去世。十一年春季二月，派遣使者巡视各郡国，赈济借贷遭受灾害无法自谋生计的人，允许他们在山林池泽捕鱼采集，不收租税。丙午日，下诏各郡国中都官囚徒及重病者、老小女徒各减半刑罚，其中刑期未满三个月的都免刑回家。夏季四月丙寅日，大赦天下。己巳日，重新设置右校尉官。秋季七月辛卯日，下诏说官吏百姓奢侈僭越，厚葬死者伤害生者，因此就有法令加以节制规范。近来贵戚近亲、百官重卿没有肯遵从的，有关部门不检举，懈怠放任日益严重。又商贾小民有的忘记法律禁令，乞巧奢侈的货物流行公开买卖，那些在位犯法的人应当先检举纠正。市井小民只需申明法纪，不要借法令苛刻虐待弱小。十二年春季二月，牦牛境外白狼，余伯一率不足归附。下诏借贷遭受灾害各郡百姓的种子粮食，赐给下等平民、官夫、寡妇、孤儿、无子女老人、不能自谋生计的人以及郡国流民，允许他们进入池塘捕鱼采集，以助蔬菜食物。三月丙申日，下诏说连年欠收，百姓空虚匮乏。京城去年冬天没有积雪，今年春天没有及时雨，黎民流离失所，困顿于道路。我痛心疾首，不知如何拯救。仰望苍天，如今百姓有何罪过？三公是我的心腹，却没有得到承顺天意、安定百姓的策略。多次诏令有关部门务必选择良吏，如今仍不改正，竟相施行苛刻暴虐，侵扰小民，以求虚名，委任下级官吏，假借权势作恶。因此命令下达而奸邪滋生，禁令施行而欺诈兴起。曲解法律条文，修饰文辞，贿赂流行于言辞，罪名成于笔下，我非常忧虑。公卿不考虑帮助张明善恶，将如何挽救他们的罪过惩罚？罪过惩罚到来，又让灾祸波及小民。如果上下同心，或许渴望痊愈。赐天下男子爵位，每人二级。三老孝悌力田，每人三级。没有户籍的百姓及流民，想要登记户籍的每人一级。官夫、寡妇、孤儿、无子女老人、重病者、贫困无法自谋生计的人，每人赐给三壶素。壬子日，赐给在太学的博士弟子部每人三匹。夏季四月，日南郡相陵县蛮夷反叛，郡兵讨伐打败了他们。闰月，赈济借贷敦煌、张掖、五原郡下等平民谷物。戊辰日，秭归山发生山崩。六月，五羊发生大水，赐给遭受水灾特别贫困的人谷物，每人三壶。秋季七月辛亥朔日发生日食。九月戊午日，太尉张仆被免职。丙寅日，大司农张宇任太尉。冬季十一月，西域蒙旗、兜勒两个国家派遣使者归附，赐给他们的国王金印子绶。这一年，烧当羌再次反叛。十三年春季正月丁丑日，皇帝巡视东关，阅览书陵，翻阅典籍，广泛选拔有技艺才能的人充实官职。二月，任城王刘尚去世。丙午日，赈济借贷张掖、居延、朔方、日南的平民 及孤儿、寡妇、体弱不能自谋生计的人。秋季八月，下诏向邻县百姓失去农桑产业的，赈济借贷种子粮食，赐给下等平民谷物粮食。己亥日，北宫胜转门阁发生火灾，护羌校尉周伟攻击烧当枪，打败了他们。荆州降雨。九月壬子日，下诏说荆州连年收成不好，今年雨水过多造成灾害，其他地方虽颇有收成，但大多不均匀，深思四民中以农时为本，悲伤怜悯。县令天下减半征收今年田租草料，有应当按实际免除的，依照旧例，平民借贷的种子粮食都不再收取。冬季十一月，安息国派遣使者进献狮子及调制的大鸟。丙辰日，下诏说幽州、滨州、凉州户口较少，边境徭役繁重，品行端正的良吏，近身仕途的路狭窄，安抚接待夷狄，以人为根本。县令边境各郡人口十万以上的，每年举荐孝廉一人；不满十万的，两年举荐一人；五万以下的，三年举荐一人。鲜卑侵犯又北平，随后进入渔阳，渔阳太守打败了他们。戊辰日，司徒吕盖被罢免。十二月丁丑日，光禄勋鲁公任司徒。辛卯日，乌蛮反叛，侵犯南郡。十四年春季二月乙卯日，东海王刘正去世，修缮原来的西海郡，迁移京城西部都尉去戍守。三月戊辰日，清陵毕雍，举行乡社礼，大赦天下。夏季四月，派遣使者监督荆州军队讨伐乌蛮，打败并降服了他们。庚辰日，赈济借贷张掖、居延、敦煌、五原、汉阳、会稽郡的流民和下等平民谷物，各有等级差别。五月丁未日，初次设置相邻将兵长史官。六月辛卯日，废黜皇后阴氏，皇后父亲特进阴刚自杀。秋季七月甲寅日，下诏免除相邻县更赋、田租、草料两年。壬子日，常山王刘策去世。这年秋季，三个州降雨。冬季十月甲申日，下诏兖州、豫州、荆州今年雨水过多，大多伤害农业。县令受灾十分之四以上的，都减半征收田租、草料；受灾不足的，按实际免除。辛卯日，立贵人邓氏为皇后。丁酉日，司空朝堪被罢免。十一月癸卯日，大司农徐房任司空。这一年，初次恢复郡国上祭补任郎官的制度。十五年春季闰月乙未日，下诏流民想要返回原籍而没有粮食的，沿途官府按时供给，生病加给医药；那些不想返回的，不要强迫。二月，下诏赈济借贷颍川、汝南、陈留、江夏、梁国、敦煌的平民。夏季四月甲子会日，发生日食。五月戊寅日，南阳刮大风。六月，下诏允许百姓中的官夫寡妇在池塘捕鱼采集，不收租税两年。秋季七月丙寅日，济南王刘措去世，重新设置涿郡固安县铁官。九月壬午日，南巡清河王刘庆、济北王刘寿、河间王刘开随从，赐给经过地的二千担长吏以下、三老、官属及百岁老人钱布，各有等级差别。这年秋季，四个州降雨。冬季十月戊申日，驾灵张陵祭祀旧宅。癸丑日，祭祀元庙，在旧庐会见宗室，慰劳赏赐并演奏音乐。戊午日，前进驾灵云梦到汉水边，然后返回。十一月甲申日，车驾回宫，赐给随从大臣及留下官员公卿以下钱布，各有等级差别。十二月庚子日，琅琊王刘宇去世。有关部门上奏，认为夏至则微阴之气开始兴起，迷草死亡可以判决小事。这一年，初次命令各郡国在夏至日审理轻刑案件。十六年春季正月己卯日，下诏平民有田产但因匮乏不能自己耕种的，借贷种子粮食。二月己未日，下诏兖州、豫州、徐州、冀州四州连年雨水多伤害庄稼，禁止卖酒。夏季四月，派遣三府院署分别巡视四州平民无力耕种的，为其雇买犁牛的钱。五月壬午日，赵王刘商去世。秋季七月戊午日，下诏说如今秋庄稼正在抽穗而干旱， 云雨不降，怀疑是官吏施行苛刻残酷，不宣扬恩泽，随意拘捕无罪之人，囚禁善良所致。所有囚徒中在法律有疑问的，不要判决，以顺应秋令。正考察凡科的官吏公开处罚。辛酉日，司徒鲁公被免职。庚午日，光禄勋张仆任司徒。辛巳日，下诏令天下都减半征收今年田租草料，其中遭受灾害的按实际免除，平民接受借贷的种子粮食及田租草料都不再收取。八月己酉日，司徒张仆去世。冬季十月辛卯日，司空徐房任司徒，大鸿胪陈宠任司空。十一月己丑日，驾临沟氏登百皮山，赐给百官随从大臣部各有等级差别。北匈奴派遣使者称臣进贡。十二月，重新设置辽东西部都尉官。元兴元年春季正月戊午日，引荐三署郎官在宫中召见，选拔任命75人，补任业者县长、侯相。高沟离侵犯郡界。夏季四月庚午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元兴。宗室因犯罪被开除宗室籍的，全部恢复属籍。五月癸酉日，雍地发生地裂。秋季九月，辽东太守耿奎攻击墨人，打败了他们。冬季十二月辛未日，皇帝在张德前殿去世，终年27岁。立皇子刘隆为皇太子，赐天下男子爵位，每人二级。三老孝悌立田，每人三级。没有户籍的百姓及流民，想要登记户籍的每人一级。官夫、寡妇、孤儿、无子女老人、重病者、贫困无法自谋生计的人，每人赐给三斛粟。自从窦宪被诛杀之后，皇帝亲自处理各种政务，每当有灾异发生，就召见询问公卿大臣，让他们尽情议论朝政得失。前后出现的祥瑞征兆有81处，皇帝自称德行浅薄，都压制住不公开宣扬。以往南海郡进贡龙眼、荔枝，每隔十里设置一个驿站，五里设立一个瞭望哨，沿途奔驰险阻，因运送而死亡的人接连不断。当时临武县长汝南人唐羌，县境与南海郡接壤，于是上书陈述这些情况。皇帝下诏说，远方国家的珍奇食品本来是用来进献宗庙的，如果因此造成伤害，哪里是爱护百姓的根本，命令太官不要再接受进贡。从此这项进贡就取消了。史官评论说，自从汉朝中兴以后，直到永元年间，虽然政策时松时紧，但都保持不扰民的原则，因此平民百姓每年增加，开垦的土地代代扩展。偏师出塞，就使漠北地区空旷无人。都护向西进发，就使四方翻译沟通。这难道是因为治国之道超越夏、商、周三代，谋略比前世高明吗？还是归服反叛，去留往来，自有其定数呢？孝商皇帝名讳为龙，是汉和帝的小儿子。元兴元年十二月辛未日夜，登上皇帝位，当时出生才100多天。尊奉皇后为皇太后，太后临朝听政。北匈奴派遣使者称臣，前往敦煌进贡。延平元年春正月辛卯日，任命太尉张宇为太傅，司徒徐房为太尉，参录尚书事，百官各同己职听命。封皇兄刘胜为平原王。癸卯日，任命光禄勋梁伟为司徒。三月甲申日，将孝和皇帝安葬在慎陵，尊宗庙号为穆宗。丙戌日，清河王刘庆、济北王刘寿、河间王刘开、常山王刘璋开始前往封国。夏四月庚申日，下诏废除不在祭祀典之中的祭官。鲜卑族进犯渔阳郡，渔阳太守张显追击敌军，战死沙场。丙寅日，任命虎贲中郎将邓植为车骑将军。司空陈宠去世。五月辛卯日，皇太后下诏说，皇帝年幼，继承大业，我暂且代理朝政，日夜谨慎恐惧，不知如何成就大业，深思治国根本，教化在前，刑罚在后，将要考察中和之道，广泛施行恩惠，与官吏百姓一起革新，因此大赦天下。自建武年间以来，所有因犯罪被禁锢的人，虽然诏书已解除禁锢，但有关部门执行严格，多不遵行，现在都恢复为平民。壬辰日，河东郡元山发生山崩。六月丁未日， 任命太常尹勤为司空。37个郡国遭受水灾。几位日，下诏说，自入夏以来，阴雨过多，季节失调，暖气不效，将有灾祸。日夜忧虑惶恐，不知原因何在。从前夏后是穿着粗劣衣服，饮食淡薄，孔子说我对他没有可挑剔的。如今刚遭遇大丧，加上年景节气不调和，减少膳食和服饰，或许能有所补救。下令减少太官、导官、上方、内署等机构的各种服饰、珍馐、迷利难造之物。丁卯日，下诏给司徒、大司农、长乐少府说，我以无德之身代理朝政，日夜操劳，唯恐失去公允。思考治国之道，要从近处到远处，先内后外。自建武初年到现在80多年，宫中女子逐年增加，内廷侍御越来越多。又宗室中因事被罚没入官的人，还假托公族之名，甚为可怜。现在全部赦免释放，连同掖庭工人都让他们成为平民，以舒展幽闭隔阂御机之情。各官府、郡国、王侯家中姓刘的奴婢以及老病瘦弱之人，都要上报名单，务必真实详尽。秋七月庚寅日，敕令司隶校尉、各部刺史说，上天降下灾祸，是响应正事而来。近来各郡国有的发生水灾，妨害秋季庄稼，朝廷归咎自身，忧虑惶恐。但郡国想要获得丰收，虚势的声誉，于是掩盖灾害，多报垦田树木，不统计流亡人口，争相增加户口，隐匿盗贼，使奸恶之人得不到惩罚，任用官员不按次序，选举不当，贪婪苛刻惨毒，严及平民。刺史垂头塞耳，阿谀偏袒下属，不畏惧上天，不愧对于人。宽待的恩惠不可多次依靠，从今以后将追究处罚。2000担地方长官各自核实所受灾害，免除田租和草料。8月辛亥日，皇帝去世。癸丑日，停灵在崇德前殿，年仅2岁。赞语说，孝和皇帝深沉刚烈，遵循前代法则。君王赫然发怒于宫中，赐命讨伐强横邪恶，意志隐藏祥瑞征兆，显扬当世的德性。商帝为何如此早逝？平原王未能继承大业。